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也门总统哈迪和内阁已经递交了辞职书。与此同时，哈迪总统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政治较量自星期一以来受到举国关注。在华盛顿的一名也门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巴沙星期四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陷入困境的哈迪总统辞职。路透社援引也门总理哈利德·巴哈的话说，政府不想卷入一个没有建设性的政治迷宫。联合国特使班诺马尔星期四在萨那说，政治危机只有在敌对双方遵守早先的协议之后才能解决，协议要求权力共享，结束暴力。按照也门宪法，议会议长将成为临时国家元首，目前的议长拉伊是前总统萨利赫的盟友。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联盟支持的伊拉克地面部队在对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取得了显著优势，包括在一些地区阻挡或削弱对方的攻势。周四在伦敦举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克里说，伊拉克地面部队在联军空中支援下夺回了700平方公里的领土。早些时候，克里称伊斯兰国的威胁是我们时代的挑战。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21个成员国会议旨在评估联盟的成果，并计划下一步的行动。最近几天，库尔德武装在美国领导的联盟的帮助下，在伊拉克北部击退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同时切断了对方通往被占领的摩苏尔市的主要补给线。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除了军事行动外，由60个成员国组成的联盟的重点应该放在抵制伊斯兰国的宣传，阻止外围战斗人员的加入，阻断流向激进组织的基金，并重建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伊拉克军队正在得到加强，但仍需要更多的武器。他还说，最近全球油价下降对伊拉克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可能会影响到军队的预算。星期四，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一辆无轨电车显然被迫击炮弹击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对此，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指责。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在政府网站上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恐怖分子在顿涅茨克发起的攻击。该市是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数月来冲突的中心地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乌克兰军队要对这起骇人听闻的罪行和粗暴的挑衅负责。国际特赦组织谴责了这起被称为造成可怕人员伤亡的事件。这个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还提到，应该立即对这起可能违反战争法事件进行深入、公正、独立的调查。美国和古巴官员在哈瓦那举行第二天的会谈，谈判的目的是恢复两国中断50多年的外交关系。星期四早上，谈判继续进行，美古两国代表团面对面分别坐在两张桌子边。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是佛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古巴方面则由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维达尔司长参加谈判，两方都没有发表公开言论。预计两国在对方首都开设使馆，是这对冷战敌手之间进行的本次高级别会谈最后一天的主要内容。华盛顿计划要求古巴取消对美国驻古巴外交官人数的限制，以及对他们在任期内在古巴旅行的限制。欧洲央行表示，将实施新的经济计划刺激计划，以促进欧元区19国困难重重的经济的发展。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星期四表示，在今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欧洲央行每月将通过购买私人和公共债券的方式向欧元经济体注入700亿美元。这项新计划类似于美联储曾经为了促进美国经济而实施的大规模购买资产的计划。美国已经终止了这项计划，而类似的计划在英国和日本并没有成功。美国购买债券的计划帮助了美国从世界经济衰退的深渊中恢复出来，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增加了10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持续下降。目前欧元区的失业率是11.5%，经济增长疲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说，购买债券的计划3月份开始实施，目的是促升该地区的通胀率。欧洲央行的这一决定引起争议，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一直反对购买债券，认为这样的刺激方案会让欧元区中最弱的经济体如希腊等失去改革其负债累累的政府的动力。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重点包括各国政要及宗教领袖在达沃斯讨论极端主义和言论自由，日本两名记者落入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手中，绑架者提出高额赎金，日本该何去何从呢？中国日报被指断章取义，伪造美国作家的专栏文章。美国跟古巴为恢复外交关系举行历史性的会谈，进行到第二天。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1月22号星期四这天呢，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那么各国的商界领袖、政要还有学者在论坛上，他们纵论全球经济发展之际呢，有几位不同背景的宗教领袖还有学者以及政治人物，他们坐在一块儿探讨了当今世界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那就是宗教是不是已经成为冲突的借口。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拉比、大主教、伊斯兰学者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之间有何共同语言？其实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的确有不少谈资。星期四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的201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第二天的议程中，几位不同宗教背景的领袖人物进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讨论。对于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如何看待极端主义、暴力和言论自由，发表各自看法。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
极端主义并非新生事物。20世纪极端主义曾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过，那两种意识形态都是极其反宗教的。宗教本身并非造成冲突的原因，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基于曲解宗教的意识形态。
来自美国的伊斯兰学者哈扎姆·尤素夫汉森对于布莱尔将激进伊斯兰称之为曲解表示赞同。他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是一个能够容纳其他宗教与之和平共处的独特的宗教运动。美国犹太人协会宗教事务办公室的主任犹太拉比大卫·罗森说，宗教被扭曲，被用来操控他人之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
当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很自然很迫切地转向宗教。
谈起不久之前在巴黎发生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几位讨论者对言论自由是否应该有限度发表了看法。哈姆扎·尤素夫说，你可以谴责或者批评宗教，但不应该嘲弄或者不敬他人。他说，当你嘲弄他人所珍视的圣贤时，很容易引发激进主义。来自南非的大主教塔博·塞西尔·马克古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查理意味着什么？我不是查理又意味着什么？他敦促政治人物超越这些流行词汇，不要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从根源上去解决激进主义。马克古巴说，在法国尤因如此。他说，自由博爱是最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这一点，就能超越暴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有两名记者现在落入了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手中，绑架者提出高额的赎金，那么日本应该何去何从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日本国内的民众看法不一，有日本国民呼吁日本应该加强自卫队在海外的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1月20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其网站上公布的视频显示，两名日本人落入虎口。绑架者宣称，除非在72小时之内收到2亿美元的赎金，否则就要杀死人质。据信，这两名日本人质当中，一人是自由撰稿记者，另外一人自称是探险者。日本人遭绑架事件，是否支付赎金将他们赎回，成为日本国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东京街头人们对此意见不一，这位31岁的商务人员边看手机上的这则消息边说，
即使我们接受了伊斯兰国的赎金要求，也并不能保证人质就能安全返回，相反，在反恐国家的行列中，日本将被置于尴尬境地。可怕的是，日本好像别无其他选择，然而这并非表明我们想向恐怖分子低头。
遭伊斯兰国绑匪勒索的日本国民照片占据日本媒体显要版面， 成为人们街头抗议的主题。国家应该怎么办？这位日本人继续表示。
我想目前这场人质危机所引发的争论是日本可能不得不扩大自卫队在海外的作用。自卫队不是用于战争，而是更积极地发挥其作用，这是我所支持的改变。
绑匪提出的72小时交钱否则杀人的恫吓紧紧牵动着许多日本国民的心。这位80岁的老者说，
不知道不应该向恐怖分子低头，但是这两名男子如今成了人质。在报上见到这两个人的简历，得知他们是如此了不起的人物，简直不能想象。我们真的别无选择，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我认为所有日本人现在都在为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纠结。
不过也有人主张大家要坚持到最后，也许形势会有所转机。此时此刻信心很重要，这位58岁的裁缝说，
不到最后不能放弃他们。我也希望告诉他们不要自我放弃。
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正在全力设法营救日本人质，为此日本政府正在同地区的邻国紧急磋商。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
日本政府准备考虑挽救这两名人质的所有可能途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面对伊斯兰国不断杀害西方人质，将索取赎金作为他们主要财政来源的现实，日本上下在纠结，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德国《时代周刊》以前驻北京的记者安可欣，他之前有一位中国籍的助手叫张淼，张淼在3个多月前被中国当局逮捕。安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这个事件中最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采访了安可欣，下面请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3个多月前，安可欣还是德国《时代周报》的驻京记者。9月下旬，他和中国籍的新闻助手张淼前往香港追踪报道战中运动。他们走在抗议的人群中，张淼在报道后戴上黄丝带与抗议人士合影，并在微信上发送有关战中的照片和评论。10月1日，张淼先行回大陆，但第二天他就在前往北京郊区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的途中被警方逮捕。安可欣得知消息后，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和关系，包括编辑部和德国大使馆，设法打听张淼下落并营救他，但屡屡碰壁，他自己反而成为中国安全部门的审讯目标。在1个多星期的4次审讯中，他被暗示是战中策划者，甚至是间谍。最后他决定离开中国返回德国。这是安可欣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叙述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标题为他们抓了张淼，我的助手如何卷入北京的国家安全机构，我如何见识中国的官方机构。文章以德、英、中3种语言刊登在《时代周报》网站上。对于张淼被捕的原因，安可欣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他并不是很清楚，但他猜测很可能与参加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有关。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我觉得因为他4月2号去了一个诗歌朗诵会，一个支持战中的诗歌朗诵会，这是在北京附近的一个郊区，所有在那边抓的人一共是4个人，他们都跟那个诗歌朗诵会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但是具体我不知道，因为公安局跟我说的是他是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是中国官方抓捕政治异议人士时常用的罪名。安可欣说，他不认为张淼未登记身份是被捕的一个原因，不过他在文章中对此有所反思。他写道，我现在自问，原本是不是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保障，当局肯定会利用这一点， 我觉得很内疚。中国外交部在被问及张淼被捕一事时曾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对张淼进行依法处理。对此安可欣说，
到目前为止，所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个案件里面没有被尊重的，他们完全所有的过程不是按照刑事诉讼法，不是按照中国的法律。
那么作为新闻业者的张淼参加支持战中诗歌会，戴黄丝带与战中支持人士合影，是否偏离了记者应有的中立立场？安可欣表示，张淼的做法只是职业原则问题，但不能构成他被捕的理由。
我觉得一个记者应该是一个旁观者，他怎么错，可能工作的一个原则来说，我们可以讨论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但是那个问题是，他是被逮捕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到被逮捕的原因，我们应该看中国的法律跟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然后在中国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戴那个黄色丝带，而且没有一个法律禁止你发什么照片。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用司法的刑事诉讼法的方式逮捕这个问题。
对于自己被审讯，安可欣表示，让他难以忍受的，与其说是审讯时的威胁与恐吓，还不如说是那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不安全感。
从我的经验来说，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我感受到这样的经验很恐怖。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感觉可能是怎么样，完全都没有安全感。我感觉到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除了这种不安全感，安可欣说，促使他决定离开中国的还有其他几方面的原因。
我自己觉得没有安全，但是我也，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些人跟我说啊，他们现在最好有一段时间不联系，可能因为我知道现在你是被监控的，然后可能对我自己来说也会带一些麻烦。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想文革的时候，不要说一些人不好，但是我就觉得啊，我不要当一个带别人的麻烦的人。再加上记者的工作在中国都是比较敏感，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会被监控的环境里做我的工作，我没法做得好。而且我觉得我从德国可以更好的帮助苗。
尽管自己经历了这些遭遇，安可欣还是表示，他希望将来能再回到中国工作。
以后我能想象回中国工作，因为我还是很喜欢中国，而且我在中国有非常好的朋友，我的这个文化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我在中国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有意思的国家，但是我一定要等，不知道多少年，但是肯定不是马上。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和国际记者联盟谴责中国政府拘捕张淼。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为您报道的就是一则有关于中国日报被指断章取义、伪造美国作家专栏的文章，请听详细内容。一名美国记者也是作家，叫做何伟，他的英文名字叫彼得·海斯勒。这个人1996年到1998年曾经在作为美国和平队成员在重庆的涪陵教过英文。1999年到2007年先后担任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还有纽约客杂志等美国媒体的驻北京记者。2011年10月何伟跟家人移居开罗，目前他仍然是纽约客杂志特约撰稿人、国家地理杂志的特约作家。何伟一共有4部关于中国的著作面世，堪称是一名中国通。 两天前，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何伟：埃及与中国的比较》这篇专栏文章。文章援引何伟的话说，在埃及生活的经历改变了我对中国的看法，我对坚如磐石的中国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不是以好坏作此判定，我只是想简单的指出中国制度是相当稳定而且深入人心的。引述的文字还包括，当你审视中国的国家力量时，你可以从正面和负面两个角度切入，因为国家政权的强大和深入，政治基础的稳定和有效，人民在体制下生活的经验，中国更可能成功完成大变革。到埃及后，我更加赞赏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虽然有很多不足，但基础教育令人印象深刻，而这却是埃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埃及文盲率超过25%。以上引述的这些文字明显的是为中国政府和中共体制唱赞歌。但是何伟本人星期二在脸书网站上澄清说，中国日报记者曾经采访过他，主要让他谈谈过去一年的思考和感想。他没有写过中国日报上刊登的那篇文章，而且中国日报断章取义的在文章中引用了他的言论和观点。何伟说，中国日报的文章删略了他谈话的关键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何伟认为在中国做出政治变革更加困难，因为中国的体制比埃及更为牢固，因此缺陷也更加根深蒂固。何伟在脸书上写道，我说的话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反腐风暴将会失败，因为中国没有解决其体制缺陷。美国《经济记者》发现这篇文章已经从中国日报的网站上撤下，但是在新华网等中国官方中文媒体上，这篇文章依然是赫然在目。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向共和党领导的新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在他讲话一天之后呢，他就启程前往中部保守地区，推动一个振兴中产阶级的计划，这是奥巴马的国情咨文讲话的中心议题。奥巴马总统星期三从华盛顿前往爱达荷以及堪萨斯州走访两天，他将告诉民众每一个人都会从经济复苏中受益。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特意选择了保守的州作为年度国情咨文讲话后出行的首站。那么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说服国会两党给他予以贸易谈判快速通道授权，那么这个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奥巴马总统说应该是由美国来制定，而不是由中国来决定。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里面还提到跟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在过去的六次国情咨文里面，奥巴马总统都谈到了中国，虽然有时候谈到的时间比较简短，但是呢，反映出美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所做的有关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醒国会，如果不尽快通过美国与亚太国家的贸易协议，这一地区的贸易规则可能就会由中国来制定。
今天美国企业的出口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出口可以创造更多高薪就业机会，但同时中国希望为目前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陷我们的工人和企业于不利之地。
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与亚太11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这一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个伙伴关系中并不包括中国。为了推动自由贸易谈判，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给予他贸易促进授权。
我们应当来制定贸易规则，我们应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贸易促进授权，来保护美国工人，与亚洲和欧洲等地的国家签订强有力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
贸易促进授权也就是所谓的快速通道授权，指的是由行政部门谈判国际贸易协议，国会只能投票批准或不批准，不能进行修改或阻止。很多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党人对促进贸易授权持反对态度。 国会独立党派参议员桑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近二十年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只对大公司有利，对工人不利。
实际上自2000年，美国损失了60000个工厂和数百万良好的就业机会，因为这些公司把他们的工厂搬到了劳工廉价的国家。
桑德斯参议员说，他并不是反对中国，不过作为议员，他要争取美国公司重新在美国投资，为美国工人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
那些因为中国劳工便宜就把工厂搬到中国的大公司，你可以记住我的话，他们很可能因为越南劳工更便宜而把中国的工厂关闭，搬到越南。
民主党众议员埃里森也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持怀疑态度。
我希望行政当局能解释这项贸易协议能给普通劳工带来什么好处。我正在等待他们进行解释，也期待对话。
奥巴马总统对于担心自由贸易协议会损害美国利益的人说，
全世界95%的消费者都住在我们的边界之外，我们不可能把自己与这些机会隔绝起来。超过半数的制造业主管都表示，他们在积极寻求将工作机会从中国转移回美国，让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理由来达到这个目标。
对于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谈到不应该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中方一向愿本着互利互赢的原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对在经贸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愿本着坦诚务实、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解决。奥巴马总统历年来的国情咨文每次必谈到中国，例如他在2014年的国情咨文中说，
世界各地商业界领袖十多年来第一次得出结论，中国不再是全世界最好的投资国家，美国才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奥巴马总统本星期在国情咨文里面用很大的篇幅来介绍他解决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为中产阶级谋利的计划。尽管奥巴马大谈特谈经济的好转，可是呢，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自从奥巴马上台以来却下降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在发表国情咨文后，奥巴马总统立即前往内陆各州传达团结的信息。他的第一站是对手共和党的地盘爱达荷州，这个州在过去两次总统大选中都投票反对奥巴马。
在总统大选中，我在这里被打败。实际上，我被打败过两次，但这没什么，我不会记恨的。我回来的原因正在于此。因为昨天晚上我在演讲结束时提到我10年前在波士顿说过的话，美国不分什么自由的美国、保守的美国，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
奥巴马星期二晚间在提出中产阶级经济学时使用了相同的安抚语气，尽管有时目中无人。他提出儿童照顾福利、免费社区大学、提高最低工资等措施，以此确保工薪阶层能从经济改善中获益。他要求共和党反对派设身处地地为处于困境的工人们着想。
我要对国会中仍然拒绝提高最低工资的每个人说，如果你们真正相信你上全日班就能够靠每年不足15000元的薪水养家糊口的话，你们就去试试，否则你们就应当投票支持给数百万最辛劳的美国人涨工资。
分析人士说，奥巴马和共和党人似乎不可能找到共同点，尤其是奥巴马计划对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增加资本利得税，以此资助他的各项计划。在很多美国人认为政府完全停止运转时，这似乎不是对国会，而更像是对民众传达的一个信息。布朗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我认为这表明两党过去几年来都丧失了很多公信力，他们期望能迎合公众，让民众相信，他们一直把民众最好的意愿、立法政策和愿望放在心里，而一旦情况不如人意，让我们看看美国人民会指责谁。
虽然数字显示美国经济在增长，失业率在下降， 但美国政府统计的数字表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比奥巴马2009年上台时下跌了接近4%。美国之音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跟古巴官员为在两国断交50多年之后恢复外交关系，而在哈瓦那举行第二天的高层会谈，主要讨论的是两国在对方首都重新设立大使馆的问题。华盛顿要求古巴取消对美国驻古巴外交官的人数限制，以及对他们在古巴的旅行限制。双方讨论了移民问题，其中包括美国有关古巴人一旦踏上美国土地就可以在美国居留的政策。古巴说这种政策又使古巴人冒险渡过鲨鱼出没的144公里长的海域。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代表团星期三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将讨论恢复外交关系。星期四的会谈集中讨论外交问题，其中包括重开双方在各自首都的大使馆。星期三的第一轮会谈主要讨论了两国间的移民问题。哈瓦那抗议美国法律准许古巴人一旦踏上美国土地就可以在美国永久居留。
我们非常关注美国继续沿用古巴人身份调整法和古巴人只要踏上美国国土就可以居留美国的政策。我们认为这是驱动古巴人非法移民美国的主要原因。
古巴官员还指责美国引诱拥有高技术的古巴人离开古巴到美国谋求收入更丰厚的职位。
我们反对美国继续这种政策，鼓励古巴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丢弃他们在第三国的职位，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反感的做法，是盗窃人力资源，同时也掠夺那些与古巴合作并且受益国家的关键人力资源。
华盛顿要求古巴重新接回那些他们不要的古巴人，古巴把那些人和有合法权利移民美国的人混在一起送到美国。有些古巴人是政治异议人士，有些则是罪犯。
我们跟古巴官员进行讨论，试图劝说他们接回那些古巴人。我们认为所有的国家都有责任接回自己的国民。
星期四双方要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缓和美国从1961年以来对古巴实行的经济禁运。很多古巴裔美国人强烈谴责美国跟哈瓦那修好，他们表示这种做法给卡斯特罗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他们期望他们所选出的国会议员能保持美国对古巴的制裁。
只有国会才有权解除禁运，奥巴马为解除禁运采取的任何单方面措施都是非法的。
美国和古巴会谈还将包括华盛顿认定古巴是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问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短讯。乌克兰当局说，一名炮弹星期四击中东部城市顿涅斯克一辆无轨电车，造成至少13人死亡。乌克兰和俄罗斯相互指责。乌克兰总理亚纽采克星期四在政府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对袭击事件负有责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指责乌克兰军队要对他所说的挑衅和反人类罪行负责。在这同时，乌克兰军方说政府军已经撤离顿涅斯克机场。顿涅斯克机场位于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的北端，几个月来这个机场一直是政府军和反叛武装激烈争夺的对象。印尼潜水员星期四在亚航失事班机残骸附近又找到6具尸体，海底水流变暖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搜索。星期四发现的遗体仍然被安全带系在座位上。强大的水流使潜水员无法进入水下大约30米的残骸主体。亚航8501航班去年12月从印尼泗水飞往新加坡途中坠入了爪哇海，机上162人遇难，到目前为止只找到了59具尸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节目中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外交政策。近年来美国在亚洲采取再平衡的战略，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了要抗衡中国在区域的扩张。不过呢，现在有分析认为美国为了跟区域国家联手应对中国，很少去公开批评这些国家领导人反对中国的言论。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却支持台湾，主张与中国亲近的领导人。评论认为这种政策跟美国重返亚洲的目标不同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外交官杂志1月18号一篇评论说，华盛顿的对台政策已经过时，因为它和美国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政策完全不同调。文章说，在北京为其海洋领土主张和资源需求采取更为挑衅的政策之际，亚洲地区发生冲突的几率在不断提高，而美国支持国民党的做法很可能到头来让台北成为美国在全亚洲盟友中立场最接近北京的政府。这篇由台湾视角博客作家迈克尔·特顿发表的评论说，奥巴马政府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的作为，却很少对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或印尼领导人拒绝中国扩张的言论做出相同的公开批评，但唯独对台湾，华盛顿采取了相反的做法，批评台湾那些抗拒被中国吸纳的反对派，却去支持亲北京的政党。评论说，北京当局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成功的让华盛顿接受其认定将引发台海紧张的责任归咎于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的挑衅作为，达到将美中之间的紧张转移到美台关系的战略目标。台湾民进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民进党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的前景大为看好，但这也引发北京对民进党重返执政的不安，以及华盛顿对台海可能再度紧张的担忧。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格林最近在该中心一场亚洲政策研讨会上表示，他对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时利用《金融时报》专访的机会去批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做法感到失望。他希望华盛顿能够在下一次台湾总统选举中谨言慎行，支持台湾的民主过程。格林说，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important going forward to put as a first and foremost.
我认为把尊重台湾民主过程列为美国的优先政策极为重要。美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表达对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期望，有些可以公开，有些或许不公开。不过，美国政府的做法必须比上一次更为谨慎，更严守纪律。
与此同时，台湾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上周末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受到北京的热情祝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贺电中呼吁国共两党巩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共同政治基础，加强交流，共成民族复兴之伟业。官方新华社也以大篇幅报道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结果。不过，《华尔街日报》在18号的报道中说，北京对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的热烈欢迎，以及对两岸关系能开启新局面的期盼，对朱立伦本人不见得是一个助力。报道说，由于国民党在最近台湾地方选举中失利，朱立伦不但面临必须重新整顿国民党的巨大挑战，还要改变台湾人民对国民党过于讨好中国的印象。尽管朱立伦对于是否可能与习近平见面不露口风，不过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对法新社说，在目前的气氛下，去中国访问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对朱立伦都不会有加分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 B2 远程轰炸机威力强大，但是呢，美国现在有计划要启动研制新的远程轰炸机来取代 B2。 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30年来，形状诡异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一直被认为是美军空中作战优势的象征，和美国战略核威慑三大核打击力量之一。它具有高度的隐蔽能力，能携带数千磅精准炸弹或者是核弹，可以不经空中加油飞越10000公里，经一次空中加油后可以打击全球任何目标。不过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将军上星期1月15号说，由于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军事科技的挑战，每架造价20亿美元的 B-2 型轰炸机20年后将保不住美军的远程空中作战优势。
B-2 将会变得老旧，虽然跟 B-52 相比我们的 B-2 还算年轻，但是跟15至20年后会出现的其他飞机相比， B-2 会显得老旧。
国防部长哈格尔上星期1月13号在访问 B-2 型战略轰炸机主要联队所在地怀特曼空军基地时说，研发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对美国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军事现代化，需要提升军力和武器性能，确保我们的作战平台一直领先我们的竞争对手。
五角大楼表示，研发新一代远程轰炸机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空军部部长詹姆斯说，国防部将在今年春夏之交宣布由哪一家国防承包商引领这项巨大的研发项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星期四说，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陆是对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威胁。菲律宾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几个珊瑚礁上进行大规模的填海作业，伪造足以建飞机场跑道的陆地。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星期四说，中国的行动可能会威胁航海自由，并且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我要重申这一点，并且提醒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注，因为这威胁到了我们所有各方。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外长伊万加西亚说，中国在有争议水域进行的填海活动显然违反了中国2002年与东南亚国家达成的协议。
菲律宾一贯主张在这一地区实施法治和国际法，我们不打算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寻求和平解决那里的问题。为此我们一再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中国的填海活动不是朝着推动我们共同利益的积极发展。
加西亚是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结束时讲这番话的。在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上，菲律宾国防部副部长巴迪诺也表示，中国继续扩大在争议地区的大规模填海行动，这不利于寻求解决争端的努力，无法让人理解为是自我克制的行为。马尼拉和华盛顿是这一地区两个最亲密的传统盟友。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美菲战略对话会议上，美国和菲律宾两个官员讨论了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争端，认为中非两国的争议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冲突的爆发点。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中国的填海工程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各生所国的持续关注，也不仅仅是东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关切，而是所有太平洋国家的关切，其中尤其包括美国。坦率地说，包括所有那些依赖航海和航道自由以及信奉海上合法通商不受阻碍的国家的关切。
中国声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地区拥有主权，这一地区被认为富含矿物、石油和天然气。除中国之外，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台湾对这一地区也有主权声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节目中，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财经消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三裁定，从中国和台湾进口的光伏产品对美国的相关产业构成实质性损害，美国将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同时对来自台湾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这是美国有关这个投诉的最终裁决。 另外，彭博新闻社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将竞标收购美国汽车零部件生产商汉德汽车。据悉，中航工业的出价可能将近10亿美元。由于信息仍然处于保密状态，知情人士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知情人士还说，还有其他亚洲公司也有意竞购汉德公司，但是没有透露这些公司的名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美国人非常有感的就是石油价格不断的下跌。那么在美国一些地区，全球石油价格暴跌，对于经济来讲可以说是忧喜参半。便宜的汽油价格有助于减少家庭的负担，但是呢，石油公司裁减雇员，损害到成千上万工人的利益。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所做的报道。
油田技术服务公司贝克休斯裁减了7000名雇员，比例略高于全部员工的1/10。贝克休斯帮助石油公司勘探和开采石油，油价下跌意味着开采石油的动力减少了。此前有消息说，全球最大的油田技术服务公司斯伦贝谢裁减了9000名雇员。能源专家迈克尔林奇在视频采访中说，石油工业最容易受到周期性影响，油价飞涨激发钻探和需求热，然后就是油价暴跌和大批裁员。
我认为油价不会很快回升，因此石油工业将不得不削减预算，因为他们的收入下降了许多。
林奇说，目前降到46美元一桶的油价可能会上涨几个美元，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恢复到先前超过100美元一桶的水平。据说这次的不景气对依赖石油生存的德克萨斯州的打击不会像1980年代石油工业低迷时期那样严重，因为那里的经济已经更加多样化，但是北达科塔州这样的新石油工业区的弹性可能会小一些。石油工业工人正在面临困难，但是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汽油价格几乎下跌一半，给大部分家庭带来好处。
由于汽油价格降低，燃油标准提高，普通美国家庭每年将省下大约750美元。
经济学家们说，汽油价格下降意味着人们将用省下的钱去购买其他用品，这就会增加消费品需求，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新闻自由跟国家安全出现冲突的时候要如何取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政府的一个新的举措。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长达约7年之久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里森揭露中情局丑闻一案上周一有了结果。记者里森将不会再被要求出庭作证，指认他的线人。随后司法部长艾里克·霍尔德于周3宣布将修改司法部指南中针对新闻媒体的内容，为记者提供更多保护。里森曾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他2006年出版的《战争状态》一书中披露了很多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例如中情局在战前已获知伊拉克没有核武器的事实，以及中情局在伊朗的失败行动等。这些敏感信息之后为里森招来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法院传票，让他公开书中内容的信息来源，但是里森拒不出庭，坚守与消息来源之间的保密协议。此案在美国引起了大家对于国家安全以及新闻自由的热议。2014年早些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干预此案的态度，让人们不禁为里森捏把汗。他是否会因为拒绝透露信息，面对藐视法庭的指控而被捕入狱？现在《纽约时报》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司法部长霍尔德将里森从这个中情局泄密案中解脱出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大卫·波森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里森没有被强迫出庭指证，但是在法律上，此案作为先例，以后还会让记者们烦恼。上周三，当霍尔德宣布修改指南时，他说，修改后的指南会在职责为保护美国人民的执法机关和保证信息自由流通的新闻媒体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霍尔德与新闻行业的代表们不断商讨，最终得出新的方针。如果案件调查人员想要从使用机密文件和秘密信息来源的记者那获得信息，那么他们需要司法部长的批准。在旧的司法部指南中，需有部长亲批的那项政策适用于普通的新闻采访。何谓普通，难以界定，不免留下了一个漏洞。而修改后，这一政策将适用于所有的新闻采访活动，这也就意味着记者和他们的线人获得了更多的保护。史蒂夫·阿夫特古德是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政府保密项目的主管，他认为霍尔德此举赋予了新闻媒体更多的自由，而将重点转向惩罚那些没有得到允许私自泄密的人。法律专家波森则说，
霍尔德这么做一方面证明他对于新闻界的担忧是敏感的，另一方面也阻止了这类法案的及时通过。
他分析称，若是霍尔德没有做出改变，记者和倡议人士反而会更加努力去促成新闻记者保障法的通过。美国已有49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出台了保护新闻记者的信息来源的条例，但是尚未通过这方面的联邦法案。即便是在这些现有的各州条例中，国家安全机密仍是一个特例。如何平衡政府保留机密的需要和记者披露新闻故事的渴望，是一个无法立刻得出答案的复杂话题。波森告诉记者，美国的法律从书面上来看是非常严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有包括1917年间谍法在内的法案，从未真正因为发布机密信息而追究新闻记者。阿夫特古德认为，新闻媒体和政府两方面都需要一些自我克制。如果媒体对于敏感信息的发布稍加限制，政府也减少其执法机关对记者和线人的追击，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容易掌控。很多专家都批评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对于政府泄密官员的打压十分严厉，影响了新闻自由。阿夫特古德却对美国之音表达了另一方面的看法，他说，
In the real world, the motives of many journalists are not totally pure.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记者的动机是不单纯的，除了新闻价值和告知公众以外，也有例如争得独家、挫败竞争对手或者披露好故事这些出发点，这些不一定是决定题材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正确动机，而这使事情都复杂化了。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记者甚至外国记者在中国以泄密等罪名受到政府骚扰或逮捕的情况，阿夫特古德认为，任何政府都应该认识到新闻媒体的质疑为政府带来的更多是好处。他说，
When the press is independent, the people can have confidence.
当媒体是独立存在的时候，人们就有信心，错误和犯罪都会被报道出来，即使有时候这让政府难堪。当媒体受到政府管控，人们可能会持有怀疑和嘲讽的态度，因为他们会怀疑他们被隐瞒了什么事情。
去年八月，《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里森尚且无法预测自己之后的命运会是如何，但因为他一直以来冒着自身自由的风险，对保护先人的大胆坚持，他获得了美国报业工会颁发的新闻自由奖。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香港一传媒集团和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1月21号按照跟警察的约定向警察总部报到，他被告知将因为参加支持民主的抗议行动面临两项指控。黎智英对记者说，警方对他提出的两项指控是组织和调集非法集会并参与其中。黎智英拒绝保释，警方随后将他释放。黎智英支持香港大规模民主战中行动，并且大胆批评北京当局。黎智英去年12月曾经被捕，当时他拒绝离开一处抗议地点，那场示威行动后来被称为雨伞革命。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网信办负责人星期三说，今年将开始使用一个新的系统筛选信息技术产品。 消息人士称，中国希望在2020年之前用国产产品取代银行、军队、国有企业和关键政府部门使用的信息技术产品。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也门总统哈迪和内阁已经递交了辞职书。与此同时，哈迪总统和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政治较量自星期以来受到举国关注。在华盛顿的一名也门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巴沙星期四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陷入困境的哈迪总统辞职。路透社援引也门总理哈里德·巴哈的话说，政府不想卷入一个没有建设性的政治迷宫。联合国特使贾迈勒·班诺马尔星期四在萨那说，政治危机只有在敌对双方遵守早先的协议之后才能解决，协议要求权力共享，结束暴力。按照也门宪法，议会议长将成为临时国家元首，目前的议长拉伊是前总统萨利赫的盟友。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联盟支持的伊拉克地面部队在对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取得了显著优势，包括在一些地区阻挡或削弱对方的攻势。周四在伦敦举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克里说，伊拉克地面部队在联军空中支援下夺回了700平方公里的领土。早些时候，克里称伊斯兰国的威胁是我们的时代的挑战。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21个成员国会议旨在评估联盟的成果，并计划下一步的行动。最近几天，库尔德武装在美国领导的联盟的帮助下，在伊拉克北部击退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同时切断了对方通往被占领的摩苏尔市的主要补给线。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说，除了军事行动外，由60个成员国组成的联盟的重点应该放在抵制伊斯兰国的宣传，阻止外国战斗人员的加入，阻断流向激进组织的基金，并重建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伊拉克军队正在得到加强，但仍需要更多的武器。他还说，最近全球油价下降对伊拉克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可能会影响到军队的预算。周四，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一辆无轨电车显然被迫击炮弹击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对此，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指责。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在政府网站上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恐怖分子在顿涅茨克发起的攻击。该市是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在乌克兰东部数月来冲突的中心地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乌克兰军队要对这起骇人听闻的罪行和粗暴的挑衅负责。国际特赦组织谴责了这起被称为造成可怕人员伤亡的事件。这个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还提到，应该立即对这起可能违反战争法的事件进行深入、公正、独立的调查。美国和古巴官员在哈瓦那举行第二天的会谈，谈判的目的是恢复两国中断50多年的外交关系。星期四早上，谈判继续，美古两国代表团面对面分别坐在两张桌子边。美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古巴方面则由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维达尔司长参加谈判，双方都没有发表公开评论。预计两国在对方首都开设使馆，是这对冷战敌手之间进行的本次高级别会谈最后一天的主要内容。华盛顿计划要求古巴取消对美国驻古外交官人数的限制，以及对他们在任期内在古巴旅行的限制。欧洲央行表示，将实施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促进欧元区19国困难重重的经济的发展。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星期四表示，在今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欧洲央行每月将通过购买私人和公共债券的方式，向欧元经济体注入700亿美元。这项新计划类似于美联储曾经为了促进美国经济而实施的大规模购买资产的计划。美国已经终止了这项计划，而类似的计划在英国和日本并不那么成功。美国购买债券的计划帮助了美国从世界经济衰退的深渊中恢复过来，美国经济得以蓬勃发展，增加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继续下降。 目前欧元区的失业率是11.5%，经济增长疲软。欧洲央行行长说，购买债券的计划3月份开始实施。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